好，欢迎回来，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台湾总统蔡英文10月10号发表演说，表示北京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来威胁台湾，台湾人民应该是不分党派立场，必须站出来拒绝一国两制。蔡英文还抨击北京以威权的体制、民族主义和经济力量来挑战自由民主的价值与世界秩序。不过引人注目的是，蔡英文在演说当中6次提到了中华民国，那么就有台湾的民众就讽刺蔡英文说，他这是完全是为了选举啊才开始表示说爱中华民国了。不过呢，也有评论认为呢，就是蔡英文和韩国瑜在国庆的时候发表的这个谈话呢，是两个这样的政治对手对于两岸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对抗。那么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华府美华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蔡先生是在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参加节目，在台北的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教授严建发先生。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好，第一个问题还是先请这个蔡先生来谈一谈，就是说蔡英文这一次在这个双十国庆啊，台湾的这个国庆的演讲当中6次提到了中华民国，这个是大家觉得难得是吧？很多人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国民党的主席吴敦义就是认为说这么多年，这次这个蔡英文的国庆谈话这次算是终于合格了，按照吴敦义的说法，
这也很难得，
因为提到了这个中华民国。那么对比这个韩国瑜在国庆的谈话当中呢，他反而没有提这个中华民国，都是说台湾。那么就有评论认为呢，说这一次这个蔡英文和这个韩国瑜他们两人这个国庆谈话，其实是他们两个人在这个竞选的时候这样的两岸政策的这个一个大的比拼，你是怎么看？
我看这个还是选举啦，还是选举啦，因为韩国瑜不用讲中华民国，大家都知道他是捍卫中华民国的，蔡英文就讲了很多中华民国，大家知道他只是利用这个来，我想网民不是讽刺，是这是事实，一个现实，实际上就是这样。蔡英文他根本就是为了要选举，所以叫为了要争取这个浅蓝的选票，所以他的唯一的对抗的敌人现在目前就是韩国瑜，所以他必须要抢韩国瑜的选票，所以他就要起中华民国，否则他根本没有必要，因为他以前也没有这么做，也事实上一直来也都没有这么做，所以为什么这次一定要提那么多次的中华民国？没有政策没有改变，他的政策没有改变，他并没有走向说这个捍卫中华民国什么，他其实他还是讲说捍卫台湾的主权，
中华民国台湾，
是
这样提到，这似乎和当年那个陈水扁前总统的提法是一样的，
是是是，当然他认为说不能只是为了抢浅蓝的选票，然后就丢了台湾独立派的选票嘛，所以必须把这两个综合在一起嘛，所以他觉得说这个他这个现在已经开始想要往中间路线稍微走一点，崛起最大的选票嘛。我想这个解读上来讲，完全没有办法以一个正常国家的一个国庆谈话来解释，也只能讲是一个为了选举而讲的一个谈话。
接下来请台北中广演播室的严教授来评论一下，您是怎么评论这一次台湾总统蔡英文和韩国瑜在这个国庆谈话当中所表达的这样的被外界解读为是这样两岸政策的吧？那么有人就讽刺说，这次总统大选啊，说这次总统大选是一个贩卖亡国感的一个大赛，这样的一种说法，你怎么看？
对韩国瑜的这个评论哈，我比较不愿多琢磨哈，因为我想现在台湾各界对他也很多的这个负面的评价哈，不宜在这个落井下石。那对刚刚蔡会长所讲的，我想这个是大概普遍蓝营的自视反应，就是说只要蔡英文讲中华民国就是为了选举考量，当然你说他没为了选举考量，我认为也不可能，因为现在在选举期间嘛。可他作为一个中华民国总统，那不讲中华民国他讲什么呢？那如果不讲的话，可能人家做文章了。那至于说刚蔡会长说利用中华民国，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可能有过度了，因为中华民国在民进党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就提到过，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依宪法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所以 中华民国是被民进党所接受，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在1999年以前，当民进党的这些公职人员当选以后，他们通常都是背对着国旗啊，他不接受这个国家。到1999年之后就改变了，也就是说接受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可是蓝营还是不放，认为这是假的，卖羊头挂羊头卖狗肉。这么说的话，你也无法去跟他辩论，因为这个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实际上以蔡英文或者在过去陈水扁任内，从来没有逾越中华民国这套宪法的一些尺寸，好，包括像五院都还在，包括这个中华民国国号、国歌、国旗这些都还在，所以这些论述其实到后来也懒得争辩了，因为我觉得国家本来就在变迁嘛，啊，这个人民这个就像一个公司一样，你的股东在变了，董监事在变了，这个公司的经营不可能不变嘛，国家的这个方针也会改变，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拘泥在这些语言的这个哈，然后把大家的情绪弄得非常对立。
嗯，好，谢谢严教授。接下来请蔡先生谈一谈，就是因为你在这个美国，在华盛顿这一带，这个侨界啊，参加很多这个侨界的一些活动，就这一次台湾的这个双十国庆，还有实际上不久前这个中国大陆的10月1号的这个国庆，都是相隔时间啊不是很长。那么美国这边的这个侨界对于这个两岸领导人在这个国庆谈话当中发表的一些观点都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边大部分的人在对于这个习近平先生的讲话，他们大概是觉得说四平八稳了，就是说反正就是其实因为还挺短的了，不是很长了，那主要还是以往的这个讲法，我想这个以对台湾来讲是几乎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可以说没有改变，所以他只是必须要在讲话里带一段这个台湾的这个跟台湾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那就是事实上是毫无改变。那蔡英文的讲法呢，事实上是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你以两岸关系来讲的话，蔡英文的讲话其实是就像刚才讲的是被中华民国台湾这个看起来是有进步了，但事实上实质内涵里面就是反对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台湾方案这是没有错，但是你要注意到，他不是反对一国两制，他还讲台湾方案。这个就在细节上来讲，他是比较进入一个比较细节的来讲，因为这个习近平在1月2号的时候就讲的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特别为台湾制定的，不是像香港啊、澳门这样子，所以呢，他要特别要反对这个讲法。所以这个是有不同意义的，因为像我们现在看到香港的情况，就认为说一国两制是失败的，但事实上大家都不敢提这个说澳门其实是成功的，为什么香港跟澳门会有不同？这个其实里边还有很多细节可以谈。那所以台湾方案，你完全讲说以香港来讲，所以在台湾是不可能接受的。那么在某个程度上，你忽略掉澳门的这个讲法，其实在理论上是不通的。所以这个以三个地方来看呢，一国两制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行，或者说你反对到底什么，其实台湾基本上反对的是一国是哪一国这个问题，是不是两制已经不重要了，你一国是哪一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不是叫做中华民国台湾了，是只有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可以谈的。
在我把这个时间交给到这个严教授那个方面，我想请蔡先生再接着谈一谈，就是目前刚刚取得进展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就是这次有人也在说这个美中这个贸易谈判啊，这个选的这个日子也很巧，10月10号正好是台湾的这个双十国庆啊，说这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意涵？我想这个很大的可能就是一个巧合。不过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这次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取得了这一个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进展，你觉得会对香港的局势，会对这个台海两岸的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是不管怎么样是正面的了，尽管是坦白是特朗普自己在骗自己啊，因为其实我相信这个进展是早就可以做了，只是他觉得他需要，现在需要这个时间点他需要，所以跟10月10号可能没关系，只是他自己很急，希望赶快拿到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协议的样子，事实上来讲，他只是在表面上双方都需要做这样一个动作，说让所有的人感觉说这个是好了， 但事实上来，因为他第一个就是面临到世界各国的压力，因为整个全世界好像有要走向这个大衰退的趋势，都现在矛头都指向这中美贸易谈判，所以以特朗普来讲，他特别是这个样特别有问题，有的不应该在之前提到很多东西，但事实上你发现说这个协议完了以后，发现他的这个条件还都还没有改，都还没减少，只是中国答应说要增加购买这个农产品，其他都没有变。其实早就可以完成的，只是他现在让一步说好，那我暂时就不要提了，你就让他过了吧。所以现在第一步，所以只要有他要全面性的协议来讲是完全失败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达成全面性的协议，他只是达成部分的协议。
那么对于香港的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对香港，以特朗普本身来讲，他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我相信他对香港是会丢弃的，会背叛的。所以香港人千万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期望。
好的，接下来请台北演播室的严教授来谈一谈，就是台湾总统蔡英文，那么这一次也是强调这个中华民国台湾了。刚才我们提到中华民国台湾，那么是目前呢台湾内部民众呢是可以说是最大的共识。但是呢，对比这个台湾的国庆的时候人们注意到所谓的这个南热北冷的这个状况，或者是也是有人呢批评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庆大典，说这个总统府前面挥舞国旗的人数非常的少，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就像一般人的这个表达哈，你跟你的女朋友或者你的先生，也不必每天都在讲我爱你我爱你，最重要的是一些行动嘛。我觉得现在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已经成为大家平常的一个语言，譬如说你讲中华民国，大家知道讲台湾啊，出去外面说台湾，我来自台湾，所以这两个都混着在用啊。那现在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当然有某种意味着，就是说，不要再为这些分歧在争论，我们就把它定下来，中华民国台湾。那如果因为我看一些网站的这些民调啦，或者一些评论，基本上都是正面的肯定。我想这些东西就不要再去争论了，因为，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一块，这个是指我们能管辖到的，也就这么清楚。至于这个中国大陆，过去1949年你已经被占领了，而且它现在越来越强，所以你去想那个老母鸡那个地图是没有意义的，甚至那个还是有问题的，因为蒙古也不应该在里头，所以我觉得很多虚假东西应该要慢慢的把它除灭化，我觉得去面对现实，到底我们是什么，那我们未来怎么走，这比较重要，不必在意那些国旗的挥舞这些上去做文章，做这些文章没有意义的啊！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国庆呢，其实很多活动越来越有创意啊！我觉得这反正应该从这个地方去看，这才是一个进步的象征哦、啊！不必再从过去从这个孙中山啊，在一路以下的这个以来的这样传统去争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现在年轻人早就忘了那些，早就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啊、所以我觉得应该与时俱进。
严教授，在我把这个时间交给博弈之前，我想接着再问您一个问题。刚才华盛顿演播室的蔡先生就是谈了这个对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这个最新的这个进展啊，就是达成了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第一阶段的这样一个协议，蔡先生发表了他的看法。我想听听您对这个美中贸易现在达成第一阶段的这个协议，比如说对于香港的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台海两岸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听听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美中现在的全面对抗已经升上来了，而且这是超党派的，那现在这一次协议看得很清楚，就是美国跟中国之间关系就像老师跟学生关系，老师不处罚，然后学生缴这个费用，就这样而已。那所以美国获得很多，中国事实上并没有获得，他有更进一步的让步。那川普当然说啊，这个协议他很满意啊，但是下一波的制裁我相信一定会再发生。那对于刚蔡会长讲说他不会关心香港，其实这不用担心的，因为美国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的，还有国会在关心，国会会去 push 这个川普来注意香港问题。所以川普现在他其实他策略玩得很灵活，他就说 相关问题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他现在说了，到时候又说，哦，我因为国会的压力，所以我必须介入。你不觉得他过去一直反反复复吗？但是他的利益很清楚，他的反复只是在谋略上，在一些战术上，但战略上他从来没有模糊，他就是要从中国那边把利益拿回来，然后要把中国打倒、哦、尤其像有关智慧财产权或者是国营企业补贴，这根本是中国做不到的嘛。你像中国现在把一些私营大企业都并吞回来了，像马云、马化腾这些企业，现在的主体都几乎都被中国的国营事业所吃掉了嘛。所以继续走国有为主的这样的混合式体制，一定是中国所需要而且会走的。所以美中的这个矛盾是不会化解的，现在只是先休息，一回合完，第二回合完，第三回合，再一回合打，那打到什么时候就看彼此的耐力跟耐心了。
嗯，好，谢谢严教授。接下来我把节目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谢谢林三。那么，我想美国在这个未来在这个美中台关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家都很这个关心啊。那么想先请问在华府的这个蔡德良会长，就是刚刚您也提到过了，就是当然您跟这个严教授的看法不太一样，就是您呼吁这个香港啊，千万要靠自己，不要对于美国，对于或者是特朗普，我们说川普总统啊，寄予太大的期望。事实上，最近美国的一个举动呢，引起了其实是香港或者是台湾一些媒体的关注，就是从这个叙利亚北部撤军了。虽然川普说就是特朗普他说呢，这个呼吁土耳其，就是一直对于叙利亚北部的这个库德族人呢怀有敌意的这个土耳其啊，不要轻举妄动。那土耳其总统这个埃尔多安不理他，但是还是这个出兵了叙利亚北部，并且攻击了这个库德族人，曾经帮助美国消灭这个伊斯兰国的库德族人。那么现在这个美国就撒手不管了。那么很多人就指责川普说，你怎么可以这个放弃我们一起消灭这个伊斯兰国的盟友。川普说这个库德族人也没有陪我们打过二次大战，反正他可以把这个话说得很远了。但是呢，就有人说，不管是对于台湾或对香港来讲，特朗普或者是川普其实是不可靠的，您刚也提到过了。那么台湾或者香港是否应该以这个事情来作为借鉴？您的看法？
真的是应该是以这个为借鉴，起码你要知道，在这以往来讲，美国背弃很多盟友都有他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理由。这一次两党都反对，一般的专业的，不管是军方还是外交单位的话，都反对他这种做法。但他一个人独断独行，就是背弃库德族，尤其库德族目前还是在他跟他的军队肩并肩作战的情况下，他就可以背弃他。他明明知道土耳其一定是会进入叙利亚，会屠杀这个库德族，会屠杀其他的人民，他还是不管他。所以你可以了解，对他来讲，香港的事务、台湾的事务，对他何其的不小啊！他这种不尊重专业的人员啊，不尊重国防人员，不尊重这个外交人员，不尊重国际问题专家，牺牲不只是库德族人，连自己国家利益都牺牲掉。你想想看，在中东还有谁会相信你川普这个人？还有谁会相信你美国的外交官讲的话？还有谁会相信说跟美国合作会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可能的事情。阿富汗，你其实接下来就看得到，美国为了要撤离阿富汗，这个川普为了要撤离阿富汗，要让美国减少军费的支出，他一定是背弃了阿富汗的人民嘛。所以你可以想象，香港跟台湾有什么理由会相信特朗普？你怎么可能目前去相信外交人员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能自己骗自己啊。
嗯哼，好的，谢谢蔡德良会长。我想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跟蔡德良会长可能在这一个方面有一些意见上的不同，因为您以前在这个节目中也提到过，就是说不，现在就是一个选边站的时代啊，所以您觉得这个台湾一定要选站对边呢，那么也要选择在美国这一边呢。但是刚提到过一些例子，还是会有一些人有疑虑，就是说把台湾的这个前途全部压在美国这边适当吗？或者好吗？或者是说台湾要这个亲美 这个友日啊，就日本这个事情，我们也注意到说最近这个日本在这个开这个国庆酒会的时候，特别是福冈分处，他们就列了一个安倍晋三的这个贺电。那么后来呢，这个日本的外交部，也就是外务省，他们说没有这个官方的事情，可是我们这边就说是私下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了。但是呢，又有媒体曾经提到过，注意到说，就是安倍晋三他在这个日本的国会参议院大会当中说要全面的提升与中国的关系。那么这个让这可能在国庆前夕，让我们觉得说，日台关系好像有提升的这种感觉，好像又浇了一盆冷水的感觉。那么这种在外交上，到底台面上台面下的反反复复，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它？特别是台湾目前外交处境似乎越来越艰困的时候，
这涉及到战略跟战术之间的差别。就像我们拳击赛有这个围一个四方形的绳子，这绳子它有个界限，但是它有个弹性，这个弹性就是让你玩这个战术，但是它的战略的线就很清楚，就是你不能无限扩张。同样道理，我们看日本跟台湾的关系跟中国关系，有些都是外交与会嘛。你叫安倍怎么可能公开讲中华民国？不可能，因为他跟中国有外交关系嘛。所以我觉得贺电不会是假，只是我们不应该把它公开出来。那你看他母亲跟他弟弟都有参加在日本的这个国庆纪念晚会，所以他有参加，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这就是外交的这个手法。那至于说刚会长提到说自己骗自己，我想从来没有人会自己骗自己的。对，你认为香港这些在争取民主他会自己骗自己？不会。台湾这些在争取民主会自己骗自己？也不会。问题是说你现在不靠美国，难道靠中国吗？中国就是把你吃掉，是大野狼，你怎么可能相信大野狼？你宁愿相信美国。只是说美国从西方人的这个哲学来看，这个自助者人助，你要自己要站起来，要去奋斗，要去 fight， 人家才会来帮助你。所以你不要意味着仰赖美国，因为仰赖美国也没有道理，因为别人有别人的状况，也不可能24小时帮助你。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分啊，尤其土耳其这国家本来就是比较强悍，而且土耳其跟对美国的战略意义跟台湾不一样，台湾还连着这个日本跟美日安保条约的问题，所以台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美国再怎么样，就算会背弃台湾，也是都最后一刻了，那是已经美国已经不得已。可是现在美国还在占上风啊，所以美国并不是输家，所以你现在不靠美国，你靠谁呢？靠中国，那就接受一国两制就投降就没事了。可是你想，就像你想要投降中国，可能美国不见得要同意你。美国利益在美国跟日本利益在台湾非常的重大，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选边是对的，选择主流，选择这个美国跟日本强国，这是对的。
嗯，是好的。那么我想两位来宾或许还有网友有更多的意见，把时间再交给林森。
嗯，好的，谢谢博弈。那么在我们网上有一些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已经留言了，我们待会儿呢把这个留言来这个念一下。那我想首先听蔡先生，似乎你可能对严教授刚才的这个观点有一些回应。
哦，是啊，这个其实所谓自己骗自己，就是有很多时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现在美国的情况，美国尤其川普个人来讲，他为了要跟中国大陆取得一定的友好关系，他必须要在某程度上牺牲别人。只要人家提到什么东西，但是当然对台湾来讲，对美国来讲，台湾的问题，台湾的重要性是对他们是很高的。那除非他这个不愿意这个不愿意留在东亚，或者他必须要维持在台湾一定的关系才行。但是这种关系就像刚才这个严教授讲的所谓的战略跟战术的情况一样，战略上你要这么做，战术上你要怎么做？你像照理讲，美国要对你好，对台湾好，觉得台湾很重要，照理讲在实质上他就应该支持台湾才对。举个简单例子来讲，这个 FTA 美国跟台湾的自由贸易协定本来就可以做的事情，在美国范围完全可以做的事情，可是他就是不可能给你做，十几二十年谈都不用谈。日本也是一样，台湾跟日本有没有自由贸易协定？ 没有，为什么没有？他可不可以做？他可以做，他为什么不做？也是一样。像实质的问题，真的要需要你的时候，事情到临头来，他就把你丢掉，他就不会支持你。就像这一次这个日本那个这个贺函的问题来讲，你这是不是自己在骗自己呢？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你的这个贺函一定是官方的话，那就一定要官方的管道来递交，不可能是私人管道。个人是喜好是不同的，个人是不是朋友是一回事，国家跟国家不可以就是不可以，这很明显的。日本不可能在两岸之间支持台湾，就是这么简单。官方事实上就是不可能，朋友你私底下再怎么好朋友都一样，到最后需要的时候他还是把你丢掉，因为他要维持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这就是事实，就是这是现实，就是如此。
严教授，
最后丢掉是不啊？因为还没到最后嘛。哦，因为我们跟日本人也不是没有接触过，那现在就是有一些是只能水面下来交流，包括像所谓的这个FTA 这些问题，我想官方有都有在谈呢、啊，只是说因为我们还卡在包括像跟日本之间核实的这个问题，然后美国方面他还是很多的考量，包括我们有一些农产品无法进口这些等等，我想还有很多这个利益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美国在很多地方也在帮忙台湾，而且很多的展现很多的善意、啊、包括帮我们在南太邦交国确实他有用力啊，至于后来没有成功这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在这失败这两个之后，他马上通过个法案了、啊、来帮忙台湾。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它没有那么绝对啦，那很多的变化都在细节之中在进行，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进展应该是渐进的，应该要跟过去来比，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台湾跟日本、台湾跟中国、跟美国这三角关系是越近越快，越近越好，这都可以感受到，尤其在交流的时候，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进展是加分了、啊，我们不能把加分当减分。至于说没办法突破的那个，实在是一个障碍，那个要靠机会、靠机缘，这里面有时候是无法勉强的。
嗯，好，谢谢严教授。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还有网友的留言。那第一位叫做阮伟成，他说民进党既然把中华民国作为选举语言，说明中华民国在多数的中间选民的心中是占有很大的分量，希望蔡英文总统连任之后呢，能够修改民进党的党纲，真心的向中华民国靠拢。那么修改党纲的影响力远远要小于这个独立的公投，那么独立公投不符合大多数台湾人民或者多数所谓沦陷区人民的这个和美国的愿望和利益。好，另外一位叫做 T. Jerry， 他说为什么蔡英文提了中华民国，蓝营就说他虚伪？请问蓝营大，应该是蓝营大佬啊，这个是大佬，可能是打错了字，我猜想，敢不敢到北京去提中华民国？不是只要敢在内部说，不敢到对岸去说。好，下一个是叫冯李刚，他说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中国，民族大义，哪个党带领我们强大我们就支持谁，目前来说是老共给了我们民族自信。下一位网民叫做灯火西施，他说的确是为了选举，没有什么丢脸的，让韩国瑜这个中共的代理人上台就会把台湾拱手让给了中共，那么中华民国还在吗？下一位叫做菲塔言，说国民党已经被赤化了，台湾人不要再相信国民党，国民党如果要是执政的话，台湾的主权不保，那么应该要支持小英连任。好，还有一个就是冯李刚啊，叫做冯李刚网名，他说制度可以不同，说国家必须是一个国家，那么台湾和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那么制度和生活方式应该是互相的尊重，大家呢应该良性的竞争，来用事实说话。好，那这是我们刚才念了几位网友的这样的一个留言了。接下来我想请演播室的蔡先生再来谈一谈，就是 美国总统现在特朗普，那么现在面临着这个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面临这个大选的这个压力，那么这个总统的弹劾还有他大选的压力，那么会对美中关系、两岸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你预期？
我想就跟刚才严教授讲的，就是特朗普他的这个所谓战略啊是不变的，所以他还是会压制中国的发展的。但是呢，在战术上呢，他就像他自己有这个 impeach 的问题啊，有这个通俄门啊，通乌克兰这个电话门的问题啊，有这个大选的压力啊，这些问题的话，他都必须要为自己营造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所以他目前是有点就是暂时的停止攻击啊，但不表示他以后不会攻击、啊。所以呢，但是因为中国人，尤其中国人在过去百年来的所受的屈辱啊，其实对中国来讲，现在的发展的需求啊是必然的，因为自己要不发展的话，中国又沦为受欺负的国家，又沦为二等国家，所以中国不会可能永远等在那里成二等国家，所以这个对抗也是必然的。只是这个对抗，我想过去几任的美国总统并不是不了解。只是他们认为说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直变中国，也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让中国慢慢升级，而且是对美国的发展有利益，对美国的经济有利益，而不必然变成两边对抗，两边甚至发生战争的可能。所以我想其实特朗普并不是比以前的总统说更聪明更做得更好，而是他是用比较激烈的激进的这个极端的方式来制造两边的对抗，其实那是比较不利的，因为在崛起中的国家跟这个已经存在的国家所谓的歇斯底德的这个陷阱呢，是不必然一定要发生的，是可以不必要发生的。可是现在特朗普的做法有点让这个事情加速发生的可能。
嗯，好，谢谢蔡先生。接下来我把这个节目的时间交给台北演播室，请严教授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
我是觉得这样子的对抗是避免不了，因为两边的意识形态在差别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一点我跟蔡会长的想法不大一样，甚至我觉得这个是对周边这些民主国家反而是有利的，因为让中国像这种集权的国家连对人民都那么残暴，不给宗教自由，不给言论自由，还这个各种的资讯的这个限制，这种国家让它强大，刚刚主宰这世界，我看世界就毁灭了啊！所以我觉得，不管大家对川普的评价怎么样，至少我发现有用。至少川普上来以后，中国确实面临内部很大的改变。至少这个习近平没像以前那么样高姿态，在处理香港问题上至少还有所却步。至少反送中这个条例他是撤回去了。这个要不是因为川普的话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所以从这个地方我还是觉得给川普一个非常正面的肯定。那我认为说以目前这样看，中国共产党这个只是迟早的事情，而且我想可能在后习近平时期，也许中国的内部会出现一个很乱的局面，现在目前还撑着，可是我看维持不久，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啊，那么网友也非常热烈的来提供我们的意见，非常感谢大家，特别要感谢我们从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平森。
嗯，好的，谢谢博弈，非常感谢两位来宾。好了，那么今天海峡论坛节目呢就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来宾，也非常感谢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来宾和观众朋友发表的观点呢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是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 YouTube 或者脸书上的视频，给我们留言并且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youtube.com/voachina 和 facebook.com/voachina。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仲可以留言，我哋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啲嚟俾个 like 我哋啦！